各位生意人大家好，我是玉庆，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上个月呢，6月20到22，你有没有去南港展览馆二馆的这个 Medical Taiwan 的展览来生意人的摊位呢？你有去或者是你有去逛吗？这一次就上个月这个展览是生意人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然后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就是这三天啊，我们有很多真的有不少的听众有去逛展览的，然后有经过我们那里都有来跟我们打招呼。那可能有几位呢，刚好来的时候我没有在摊位上面，然后没有见到面，真的是就是很可惜。那时候我跑到前面其他的摊位去聊天了，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很久，等一下，我装一下，我发现我开始录音之后，然后我这个麦克风的 filter 忘记装了。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就是没有装麦克风的 filter， 然后你讲话太大声的话，它真的就是最后在那个音档上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些声音的那个波形就会比较突出一点。所以OK， 好，那因为 我跑去前面跟我的几位认识的朋友聊天，因为有几个朋友也是好久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见面了，然后去聊天之后又他们又介绍，就是会就是在免不了会花一点时间，然后所以就那阵子刚好没有在我们的生意人的位置上面哦。然后有几位听众呢有来打招呼，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大家有分享听我们 podcast 的一些想法，有几位听众我真的知道你们真的是有在听，因为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的一些事情你们还讲给我听哦，真的是超感动的。然后另外也有对我们讲这个法规的部分啊，或者职场的部分，那对化学分析的部分都有一些回馈，就是都有提到一些你们听到的内容，然后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这个小小的 podcast 呢，我们在做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要，就是说不期待用这个 podcast 能够做到很多的人来听，但是我们期待就是可以聚集真的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的听众来打招呼的呢，诶，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的感觉，就是大家感觉都是很认真的人哦，就是怎么说很认真的人，就是我们人跟人交谈，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在那样子的活动上面啦，因为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公司嘛，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外面进来的人，然后我相信大家逛了很多摊位之后，你应该也可以从人跟人之间的交谈的一种方式还有待人的态度，可以知道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感受到我们的听众感觉都是很认真，然后在这个领域在就是想要了解更多这个领域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自己也在这个领域的人，这个我真的是蛮高兴的。因为能够把这样子就是说大家这种优质的背景优质的听众能够聚集在一起，真的是很高兴。然后这三天的展览呢，其实有一些小故事，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讲，因为这种故事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故事是真的很温馨，然后有的故事也不知道怎么样评判。但是因为在展览这种地方就是会来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他不是只是就是我们认为说哦，在生意领域的人，其实这展览里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型的活动，所以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好像你去就是说你去百货公司啦，或者去大卖场，就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都会来，然后在这个里面人跟人的互动就很有意思。 我想说我分享几个好，因为其实有好多个，而且有的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就是你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来讲一个哦，就是可能我们听众里面，如果你是其他当天参展的厂商的话，你可能也会有遇到，就是有一位这个应该是印度人，然后他有带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广告就印好的文宣来，然后他说他是好像印度政府相关的人，对，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意思呢，应该就是说他来这边然后认识大家，那主要就是他想要看有没有一些台湾的这个医疗相关的厂商要去印度做投资，所以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医疗的这个 park， 然后就是希望介绍这个 park 给大家知道，然后看有没有台湾的厂商要就当天参展的这些厂商对他们的那个园区有兴趣，那有兴趣去那边投资，那他就可以接待你这样。我感觉是这样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误会他的意思。那因为那天很有趣，就是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提了一个袋子，然后带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宣，然后有英文的跟这个简体中文的文宣。然后他来了之后呢，因为他是印度人嘛，所以我就跟他这个就是讲英文，然后问他就是对什么有兴趣这样。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哟，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然后呢开那个就是speech to text 的那个功能，然后对着他的手机开始讲话，然后讲完了之后那个手机就会出现中文嘛，然后他就拿给我看，那我就跟他说我可以讲英文，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我讲英文就好，我们可以直接用英文沟通。诶，可是他没有跟我讲英文，他就继续又拿起他的手机，然后又用他的手机，然后又用那个翻译的功能，然后他又对着手机讲英文，然后翻译成繁体中文，然后又拿着手机放在我的眼前然后给我看。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其实是对着那个手机讲英文，因为那个就是反正两边嘛，就是一边会是就是那个 Google 那个翻译，有一边会是英文，然后有一边会是中文，然后那中文翻起来还是很奇怪，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大概就是类似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讲英文，他还是不跟我讲哦，他又继续拿了那个手机，然后就这样来回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 我心里是觉得很奇怪啦，因为他明明就听得懂我讲的话，但是他要回答我的时候，他就是要用那个手机去回答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在想说他是担心我听不懂吗还是怎样，反正他就是不对着我讲。然后后来他就给了我他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宣，然后后来他就走了，就跟我要了类似名片啊这一类的联络方式，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后来也是展览结束之后呢，我们有收到他寄来的类似说啊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展览跟你见面啊等等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子的互动方式你觉得如何。我后来想一想， 我在想说到底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他觉得我可能会听不懂他讲的英文吗，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真的是不得而知。但是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互动方式，我是真的觉得非常的特别啦。就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去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跟当地的人用这样子的互动方式，如果你一开始让对方知道说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然后你担心自己的语言，你自己的英文讲了别人听不懂，那或许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明，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如果别人已经跟你表明说他可以讲英文， 然后你还坚持要这样子， 我不晓得，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然后好，没关系，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也算是展场小故事吧。那另外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们有分享在 FB 上面，就是我们在展览的前一天哦，去布置的时候呢，也是那一天布置，就是去放展览的用品嘛，然后要结束的时候，就也是来了一位印度人，然后他就跟我们要名片，但是因为那是展览的前一天，我们并没有准备这些东西给他，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就对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然后有什么我们可以有什么要询问的吗，或是有什么要了解的吗？他就跟我说呢，说他在这个印度的朋友呢要进口就是医疗相关的产品，然后他把我们的东西呢给他的朋友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没有这个实体的产品，就是等于说因为我们生意人并没有产出什么实体的东西可以让他进口到印度去嘛。那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跟我说他需要名片，我就说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手边没有名片。那他就说，那不然写 email 吧。好，然后就想说，哎，好啊，那我们就写 email 给他。那因为其实真的也没有带什么那些东西，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他在别的其他当天呢在装潢的时候的其他摊位给他的文宣上面，然后叫我们写在上面，我们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那是在展览的前一天哦。后来展览结束之后就收到他寄来的 email， 然后他还附上自己的履历表跟自己的这个 cover letter，然后他的 cover letter 呢就写了一些东西。因为实际上在国外在求职的时候，蛮多就是这个 HR 或是猎人头公司会看 cover letter， 有时候甚至看看 cover letter 就再去决定要不要看你的履历表。所以我看他也寄了 cover letter 来，然后在 email 里面写了一些话，意思就是说他很高兴能够在哪一天见到我们，但他写那个日期是不对的，他是写那个展览那三天的其中一天，但实际上他跟我们见面的日期是在装潢的时候，就是展览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然后这个 email 里面呢又叙述说啊，他很高兴能够了解我们的产品啊，然后知道我们的产品非常广啊，然后觉得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好，然后在业界怎么样，很多是一个类似大家觉得很好的这个公司啊等等，然后下面写了很多。那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些应该就是比较公版的一个 email 的信件，就是很有可能他也寄给其他人，然后可能只是换了这个公司名称，然后换 email， 但是内容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当天并没有聊到这些东西，甚至他根本不知道生意人是在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聊这些东西。然后他里面写到的一些状况，例如说我们有很多产品， 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说我们有什么实体的产品是他很喜欢的这种东西，然后他很有兴趣，就是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的讯息呢给他的在印度的朋友知道，他真的是在 email 里面这样写哦。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跟他说明任何的产品，所以这个一看就是应该是一个公版的就是求职信。这个信件里面呢，他还写到他因为是一个外国人嘛，所以我才了解到就是他里面有写到他的这个 ARC， 就是外国人在台湾的，等于说有一点像他可以居住然后可以工作的这个证件的日期，然后有写他的学历等等的。他在台湾的某一间大学呢就是毕业的， 那有在台湾的企业做过实习这样，然后他里面还说了他有兴趣的职位是什么，他还自己写了一个 title， 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展场小故事吧。我自己之前以前呢 十年前应该有差不多十年前了，我也在国外求职过，我知道在异国求职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的履历表好不好，因为我们在国外可能人脉就是相对当地人都是没有那么的强，就是你认识的人可能如果你是从学校出来的，除非你是从小就在当地长大，你可能有一些父母或亲戚朋友的还有从小长大同学的人脉，不然如果像是假设你是长大才到国外去然后要求职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很靠运气，因为在异地呢就是人脉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家不认识你，你又是一个外国来的人，可能文化差异跟当地人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别人要怎么信任你，因为文化差异真的跟做事情的方法还有对待事情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听众里面如果你之前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国外求职经验，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国外工作，那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个公司里面有各个不同国籍的人，或者是在国外实验室哦，可能你在求学的时候实验室里面就有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的文化背景真的会跟他们做事情的态度还有研究的精神呢，可能做实验的态度好，或者是对这实验要求，当然会因人而异啦，但是我真的觉得文化真的是有一些影响在里面的。所以一个外国人要在异国求职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是这样，就是当地人可能对于你的你了解不是这么的深，那当然会不容易相信你，所以你直接投履历表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想说诶，有这么多的人选，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外国人，就是说我现在是一间在台湾运营的企业，那有这么多的人又有一些台湾人可以选啊，那我要找一个职位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外国人呢，所以对外国人来讲真的是他要有一些特点是可以 standing out 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了解这个外国人求职的辛苦，那他会想要在展场上面收集这些联络资讯然后来投履历表真的是可以想见啦，只是就是有一点可惜这样子的做法不够精准，如果用公版的方式然后这样就是好像把所履历表整个这样撒出去然后看跟哪一间公司有缘分会找他去，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可以的话呢他去逛展览的时候真的对这间公司的产品或者是有兴趣，那跟当天在参展的人聊天之后呢也可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要联络资讯，那回去再投履历表，那你的信件里面呢也可以讲到说诶你们当天聊了什么，或者是做一个认识。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那天在展场上面实际上后来也有一位应该 也是一位外籍的学生，他是在念 PhD 在台湾的某一间大学里面某一间学校里面念博士，然后他做的这个 project 呢是跟 AI 相关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台湾这个在 AI 上面的应用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学校里面啊或业界大家都要做 AI， 然后他那天大概就跟我讲了我看快要半个小时可能有20分钟吧，我是没有实际去计算了，但是真的讲蛮久的，就是他一来的时候是他对于我们的就是对生意人的名称很好奇，为什么要取这个名称，然后他就 了解，就是对谈说，哎，那你们是在做什么的？那后来他就开始跟我分析说他念的科系，然后他也是念这个生医相关的科系，但他自己的背景呢是在比较资讯工程这一类的，然后所以他对这个资讯工程，所以他对于这个程式啊，还有去写一些这个 algorithm 就是 AI 的东西是他有学过然后比较擅长的。那后来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在医院做的，不是在医院，他在学校里面做的 project。 我听完之后我是觉得应该现在应该蛮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当然他还是有一个 AI 的一个模型，然后他们去找了一些就是影像，医学影像的东西，当医学影像当作资料，那有跟就是癌症，就是有脑部的，然后有身体这个大肠癌等等的癌症的影像，然后把这个癌症的影像呢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拿来做模型的 training， 那一部分做 validation，那后面还有一部分做什么好像测试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好多内容，然后整个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分享他怎么取得这个MRI 的影像，然后怎么去做他的模型的 training， 然后怎么回馈就是跟医师临床的医师之间做沟通啊，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他就有讲说哦，他现在想要做就是准备要申请可以去资格考这样子，然后不是资格考，准备申请就是最后的口试，然后但是他们有规定说要发表好像三篇的 paper 吗？是三篇吗？然后他现在发表了一篇，然后第二篇呢好像刚送还是已经快写完，然后第三篇还正在准备当中等等的。那我就跟他聊到这个就是他在学校的这个 PhD 的生活，然后还有他做的案子等等，然后聊他的影像啊怎么样回馈，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深度交谈耶，聊一聊，然后聊到中间他还跟我说，哎，他发现我怎么好像也会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这个学过这个医学影像的东西，然后所以就聊了一阵子。那我觉得这一种方式呢真的就是你会让人家比较印象深刻你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像他这样子，他如果说他让这个就是参展的厂商了解他，知道他，然后呢如果他自己也有兴趣能够交换资讯，然后再来投履历表，假设例如说他来找生意人聊天，然后生意人刚好也在做 AI 方面的东西，那或许就是有一个可以连接的再去认识更多人的机会嘛。他就有跟我说他希望呢毕业之后可以在台湾找工作，然后他也介绍了就是 ARC， 就是外国人的这个有点像外国人的这个叫什么居住卡吗，这个东西居留证吗， 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怎么讲哦，他们的规则是什么，然后他说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在台湾找一个工作。我还问他说诶，那你是希望可以找到一样做医学影像或者是任何生医方面的吗？他说没有，他说只要是跟 AI 方面相关的，所以他也觉得如果是业界应用其他领域的有用到 AI 这一方面的，他都觉得 OK， 他都可以去尝试去了解看看。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让别人真的了解你，然后有一些初步的交谈。那相较如果说你跟对方没有什么交谈，然后就丢这样子的履历表好像广发出去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种广发出去如果之后别人就是说之后又遇到不是挺尴尬的吗？ 就人家知道你是这样子广发出去的感觉，好像没有，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他很积极，他想要找到一个工作，但可惜呢，用这种方法就是不够精准啊。我分享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然后还有这三天呢，还有发生什么故事哦？还有一些小故事啊，有一些小故事就是都是蛮多朋友，就是可能不认识生医人的，然后来逛展览，那就跟我们聊天聊蛮久的。那有的人是分享他自己对这个医疗产业在台湾整个生医产业的看法，那也有很多人分享就是他自己想要做什么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就是他可能 有一些他自己想要开发的东西，不见得是真的一个产品哦，就是他自己有一个 vision， 他有一个愿景，就是他未来可以做到什么，那可能是提供一种服务，或者是开发一个产品，或者是他看到别人怎么做，他觉得可以怎么样可以更好。有几位朋友是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蛮好的。然后有一些人是没有听过 podcast， 我发现展场上面呢不是说没有听过生医人的 podcast， 是没有听过 podcast 这个东西。可见 podcast 的这个东西，因为怎么讲，真的还是有蛮多人不知道的。那有一些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像传统的收音机的平台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固定那个时间上去听，然后听完就没有了，好像节目这样。那他不知道说其实现在是放在网络上面，然后你随时可以想去听。那甚至在 Podcast 上面，因为他是坐在网络上面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让他在内容上面优化，然后去符合就是搜寻引擎最佳化，这样让搜寻引擎能够搜寻到你的内容。很多人是不知道 Podcast 是可以这样做的哦。这个也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有接触一些来宾，那确实是有来宾是过去不知道有 Podcast， 然后我们去邀请跟他了解之后，他才知道说有 Podcast 的东西。但这一次去展览之后，发现真的还是有蛮多人是根本不知道 Podcast 这个东西的。有一些人是有在听 Podcast， 但是不知道生医人的 Podcast。 那我觉得蛮高兴的能够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个生医的 Podcast 呢，要有很多人听，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生医产业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我们的内容又希望就是说不要偏得太远，就是当然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些比较轻松的题目，但还是希望是聚集，主要在这个频道呢可以聚集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然后可以在这个上面让大家知道一些讯息，然后或是分享一些讯息。那几天呢，就是有来一位阿伯，这个阿伯可能也会听我们 podcast， 然后阿伯非常有趣，就是实际上他后来来了两天，就是他第一天来，然后呢就跟我们聊天啊，然后你就讲 podcast 的是什么，然后阿伯就很想跟我们加 line 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跟他加 line， 然后还聊了就蛮有趣，然后后来那天晚上他就 line 说问我们位置在哪里，然后他说他明天还要来，然后就很有趣说还问说你们 podcast 的要怎么听，然后他隔天真的又来了，然后就讲了很多东西，然后阿伯真的就是他怎么讲，就是过去知识很多，可能看了很多书，然后就跟我们这个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啊，然后还跟我们讲了一些毕氏定理的东西，然后他还说啊，你这样不行啦，你在背公式什么的。其实我什么都还没讲。 然后就还讲了一些古代人啊什么的。那我不知道阿北会不会听到这一集，有可能会。那如果有听到的话呢也没关系，就是也是蛮感谢，就是很我觉得蛮有缘分啊，能够在展场上面呢遇到。那后来第二天他也有来啊，然后也聊天了。我觉得这三天的展览就是有蛮多有趣的小故事，也是有人一来哦，就是讲话不是很客气的，也是有。那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因为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嘛。我相信我们听众，如果你是在其他的摊位的呢，也可以分。也可以留言一下，你有没有遇到一来就是讲话不是很客气。我其实有点搞不懂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那就是他讲话不是很客气呢，就是怎么说，他会例如说他会批评你的东西，那实际上他对你的东西其实并不了解，因为我相信他应该之前根本不认识生意人，但是他一来呢他就批评你的东西，那就说你们做这些东西都不行啊什么的，讲很多。然后但是你问他说，诶，那你之前有看过，你有在网站上在网络上面看过生意人的东西吗？或者是你有听过生意人的 podcast 吗？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没有。那你就整个一头雾水，奇怪，你根本不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就是好像会是这种批评的口气。那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一个意见交流嘛。那他可能有他或可能或许心情不好，或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人真的就是不管跟谁讲话，我相信他可能不是只有跟我们，他或许跟其他的摊位也是这样，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很有意思，然后我们那几天真的好忙哦，因为太多人，就是有很多人来，然后我们都是做深度的交谈，但是很开心，那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在展场呢有拿到有跟不少我们的听众交换名片哦，那希望你也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 podcast。 那有一些是对我们的服务有兴趣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寄资料再跟您做进一步的接洽。那对我们的 podcast 有兴趣的听众呢，或是您过去就是我们的听众，希望你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在展场的几天也有几位听众有提到，就聊天，我们在聊天呢有聊到几个议题，例如说有聊到说，诶，在生医领域呢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念博士这件事情，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哦。还有就是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念就是说在生医领域的这个在学校求学呢学的东西，未来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一定要学以致用，这样子的一些题目。那我们会在之后的集数里面会做几集来讨论这个。然后还有之前就是在展览之前有听众在留言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也都有在准备要来录那三天的展览。那个我们 Podcast 的伙伴巧丽跟哈利特都有过去，然后我们都各自在这个展览之后有一些想要聊的题目，那就请大家期待之后继续支持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意见要跟我们交流的话，都欢迎跟我们留言。那在这个 Podcast 的平台上面呢都可以做留言或者是评分，那或者你想要听什么样的题目哦，欢迎写信给我们，可以上生医人生履历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留言的联络我们的地方，那那里也有 email， 都可以留言或写信给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